弟兄姊妹平安。我先讲一个故事。他有一位父亲啊，品行为人都非常的好，这个方圆十里八里的人呢，说起他来都是竖大拇指，都非常的尊重。他有几个儿子也不错，也像他父亲一样，常常被人称赞。所以这个家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非常的和谐，用我们自己的话说是非常的合一。但是这个父亲呢，有一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渐渐长大以后呢，却不是像他的哥哥们那样，他常常的就是总是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惹父亲的气，所以背后呢，常常被这个周围的人熟悉他们人指指点点，就说这么好的一个父亲怎么就养了这么一个儿子，人们都说这个儿子是一个逆子。那这样的风言风语传到这个父亲的耳朵里面以后呢，这父亲呢是感到无地自容，这是极大的一个羞辱。弟兄姊妹，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联想到我们自己，联想到我们在天上那位我们共同的父亲，天上的父神。那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自己是像那个这个父亲的那其他那几个儿子呢，还是更像这个人评价为逆子的那个小儿子？我们有没有，或者是有没有常常的惹父神生气？我冒犯我们的父神，羞辱我们的父神。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有没有顾及我们的家？我们有没有破坏这个家的合一？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的四章一到三节来分享一个话题，我们的题目是守好自己的身份。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主，求你来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自己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与我们的身份相符。就求主来带领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天底下最尊贵的身份是什么身份？是那个君王特朗普、特鲁多，还是我们国内的那个习近平？他们的地位是不是特别尊贵？我想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天底下最尊贵的身份，那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信主以后啊，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信主以后是变得越来越不遭人待见。但是在造物主的眼里面，我们却是天底下最尊贵的人。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最尊贵的身份，但是我们有时候呢，自觉的会轻看自己。因为没有守好自己这个身份，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给我们的父神丢脸。所以神让我们在无论在什么场合面对什么样的人，无论是老人孩子，无论是主内的弟兄姊妹，还是那些不信神的人，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是什么情况，神要我们都记得我们有着最尊贵的一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女。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一定要时时刻刻谨记这样一个身份。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行事为人要与身份相称。今天经文的第一节，以弗所书四章的第一节，我外族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这里面提到了蒙召。那蒙召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都清楚。那从另一方面来考虑，我们就是神召了我们，神把我们召聚在他的面前，让我们干什么呢？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身份。那么我们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都就不可能再和以前一样。我们做了神的儿女，就应当履行我们应当尽的义务，负起我们做儿女应当负的责任。保罗在这儿提醒我们，我们成了神的儿女，行事为人就应该和我们这个身份是相称的。也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无论人前人后，走着站着，都要合乎自己生儿女这个身份。我们行事为人，如果是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那么众人就可以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跟他们不一样，也是主的门徒。那么神在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身上，他也得了荣耀，并且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行事为人，也愿意和我们一样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神面，在人面前，这是一个好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还没有蒙召成为神的儿女之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再好再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愿意吃亏，不能受委屈。不要说吃亏，就是不该我们得到的，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心里面都难受。不要说受委屈，就是没有能够占个上风都不行。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的人。那现在呢，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了，如果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样子，那可能在我们背后就会被人指指点点，就会被人戳脊梁骨。弟兄姊妹，人在我们背后指点，其实不是指点我们，不是羞辱我们，在羞辱神啊！这个人还是信神的，他们就是这样的神，我们信着有什么用？就会说出各种各样的这样闲言碎语。那么我们为什么信主以后还常常会做出一些不荣耀神的事呢？我们常常还会特别的计较，很在乎眼前的得失呢？神也怜悯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也很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忘了我们自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忘了神对我们的应许和那个极大的安慰。在哥林多后书的4-17节，那信主久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熟悉，说我们这至沾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是什么？那就是将来的永生。正因为如此，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的8:18，他也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将来这个世界结束以后，那么主耶稣要在众人面前来显现，我们到时候要见主，到神那里去，永远和神在一起。那我如果经常想到这些事，那现在我们所受的苦楚，那真的是就不足介意。所以如果我们特别心里面，我们真的特别特别看重那个永永远远好的无比那个将来的那个归宿，那么我们在地上寄居的这短短的几十年，充其量80-90年，100-100来年，那么这短短的几十年，你无论受多大的苦，受多大的委屈，你还在乎不在乎？肯定不会在乎，什么吃亏啊，什么委屈啊，都能够忍受得住。我们会轻看这一切。 所以我在保罗身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保罗为什么会那样，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将来，所以眼前受的这些委屈这些苦都不算什么，被石头打被鞭打都无所谓。而且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越苦我们就会越看重我们的身份。弟兄姊妹，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标杆，我们看看主耶稣是怎么为我们做榜样的。主耶稣是神，他是圣洁的，他道成肉身变成我们的样子来到这个污秽不堪的这个地上，但是他来到这个污秽的地上，他自己并没有因此变得不洁，他没有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而沾染污秽。主耶稣仍然是圣洁的，而且他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也没有自己忘记自己来到这个地上要做的事，他的目标，他始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始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主耶稣才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主耶稣没有像我们一样斤斤计较与人去争个高低，也没有报复那些羞辱他的人。主耶稣是一直这样谦谦卑卑的，为了自己的使命甘愿受辱。我们有哪一个人在地上遭遇的这些羞辱能够超过主耶稣呢？那在马太福音的5:38-41，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耶稣说的话。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主耶稣用这些来做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甘愿受委屈，甘愿吃亏。那可能有的地方这么在想，这不是吃大亏了吗？打右脸还把左脸伸过去，哪里把外衣给他。我们再看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在罗马书的12:17-21，他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里边提到说，总要与众人和睦，就是我们如果是能够与众人和睦，受点委屈吃点亏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是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是做盐做光的，盐是什么？盐是调和。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什么意思呢？我们受的委屈，我们受的这个冤枉，我们吃的亏不会白白的受，神会为我们去讨回，主会我们去讨回，他会在别的方面会补偿我们，神会安慰我们。这提到说，当我们的仇敌饿了，我们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那就是当这些仇敌我们看到他需要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去帮助他。帮助是什么？你这样行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让他羞愧，让他有一天能够自责，能够来到神面前来。这样是我们是用善胜的恶。所以这里边神就教导我们，我们有了神儿女的这样一个身份， 就不应该像不信神的人那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别人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他。而神让我们对待仇敌的态度是什么呢？不是报复，而是施恩，以爱相对。有时候我们受了点 委屈啊，表面上好像我们吃了亏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是以这个善胜过了恶，胜了仇敌。所以神才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守好自己的身份，时时刻刻记住这个身份。我们走的站的都记住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会知道怎么做，就不会像那些不认神的人一样，也不可能和他们一般见识，更不是凭着血气用人的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要愿意为主付出代价。这里面第一节是保罗说他，我是为主被囚的。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注意力在下面，没有注意这几个字。保罗是为主被囚的，是为了主的缘故被囚。那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多次被关在牢里。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管是读使徒行传还是读保罗的书信，你有没有看到保罗抱怨过神？恐怕找不到。保罗从来没有发过怨言，没有问过神为什么这样待他，为什么让他常常有这样的环境？没有，保罗的信心也没有软弱过。那么保罗为什么甘愿受苦？为什么从来就没有埋怨过神呢？没有觉得自己委屈呢？因为他知道这是他蒙召之后，必然也是应当为主付出的代价。他也知道不仅仅是他自己，凡是主耶稣的门徒都要在这条路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十字架背在身上难受不难受？难受。重不重？很重。所以他才知道无论为主受多大的苦都值得。真的，我们如果在地上，我们清楚，我们不管受多大的苦，我们都值得，你就不会有其他的想法，你会甘心乐意的去接受一切。保罗说这是他的荣耀。保罗他自己不仅仅这样去做，他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蒙召的属神的儿女也要甘心乐意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主付代价。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要符合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在基督里竭力保守合一，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做的事。今天经文的第二、第三两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儿提到了竭力，那竭力是什么意思呢？那竭就是用劲，那竭力就是把你浑身的力气都使出来，把你所有的劲都使出来。神是让我们这样去信他的，不要保留，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出来。使出干什么呢？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请注意一下，神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使出全身的力气，他没有要求我们和别人一样用多一样大的劲。所以我们走这条路上，我们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不需要看别人去怎么样，不要看别人用了多大的力气， 不要看他为主做了多少，在教会服侍多少，这些都不用去攀比。我们只需要做的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力尽到以后就可以。所以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说那个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那个银子情况，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能力都不一样，我们盛的东西这个瓦器大小也不一样。所以说有人就能做一千两的银子的这样的一个侍奉，有人做五千两的，有人做两二千两的。所以我们有多大的劲儿，我们就使多大的劲儿，别人怎么样我们不去看。神让我们这样的竭力用尽全力，就是要让我做一件事，那就是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守基督身体的合一。那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呢？基督身体就是今天的教会，要保守教会的合一，维护教会的合一。那么什么叫竭力？什么叫用尽全力？那么保罗在二到三节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做到这三个方面就是竭力了。第一，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第二，用爱心互相宽容；第三，用和平彼此联络。就这三个方面。我们先看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凡事就是所有的事，我们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在所有的事上我们都以这样一个态度来对待，谦虚温柔忍耐。其实在这方面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亏欠神的。我们遇到事在处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外表上我们就是为了自己的那个面子，或者为了其他的一些原因，外表给人的印象是特别的谦虚温柔忍耐，但是其实我们里面内心呢特别的挣扎，有时候愤愤不平，特别的气。那么这个不是神所说的谦虚温柔忍耐。我们先说谦虚，真正的谦虚应该是从我们里面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不是我们在外表上故意去做的。我们好多时候很骄傲，不够谦虚。我们其实想一想，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够，真的对神认识还不够。如果我真的认识到神的那种圣洁，神的那种大而可畏，神的大有能力，我们在这样一位神的面前，我们怎么可能骄傲得起来呢？那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比我们特别强大的人面前，方方面面都比我们强出好多倍，我们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们可能连说话的那个勇气都没有，你会在他面前非常的谦卑谦虚，不可能去在这样的面前我们说东说西。所以我们真的知道神是这样一位神，你不得不承认自己，我们自己那个污秽，自己的卑微，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渺小。当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很有限很渺小的时候，我们怎么还能骄得起来呢？所以我们一定会自然而然的谦卑下来。一个谦虚的人其实往往也是很温柔的。那么什么叫温柔呢？一个温柔的人，他就会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把自己完全交给主，那就是我们里面的所有想法，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手里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交给神的。我们就是任何的事都是让主耶稣做我们的主。什么叫主？那主就是做我们的主吗？做我们的主人吗？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还有什么主张呢？没有什么主张可言，所以一切都是由主来掌管。同时我们的心肠也会像主耶稣一样柔软，甘愿舍己。主耶稣在地上他从来不坚持自己， 不坚持自己眼前的那点得失，而不是真理。我们一个温柔的人也不会故意用言语来刺激别人，去伤害别人。我相信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是有过这种经历，就是现在有时候也还会是这样的。就我们虽然信了主了，但是遇到事的时候呢，还是容易动怒，特别是别人一激我们那个血气呢，马上就是上来了。那个时候是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就带着情绪去做事。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还不够温柔，至少我们还不够温柔。一个温柔的人，他不仅不会被别人激怒，而且也不会被自己的这个情绪所左右。我们再看忍耐，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自己信得很好了，很能忍耐了，但是我们想过没有，实际上神每天都在忍耐我们。为什么还是忍耐我们？我们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所以我们离神的标准其实差得还很远很远。神为什么让我们要有团契？信主人要有团契，要在这个家里面来教会聚会。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家里面，我们不去接触别人，我们就在家里面信，每天读经祷告赞美，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很好，很有生命，能忍耐也能爱人。但是这是我们关起门来，一旦把我们放到这个人群里面，这个彼此碰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还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爱人，我们能够忍耐，那就不一定了。所以神常常给我们摆上环境来试验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还不够。神用环境一试，我们都那就露出马脚来了。所以我们在地上常常的经历苦难，经历苦难，这是神的许可，也神让我们常常经历的，是出于神，是神的美意。我们在被神试炼的时候，那我们那个是非常痛苦的，当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以煎熬，度日如年一样。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表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是大发牢骚对神不满，埋怨神，质问神，还是在祷告当中靠主来坚持忍耐？所以啊，这个谦虚忍温柔忍耐，这是我们这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可能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够不到这个标准，但是我们尽力的去做，用尽我们的力气去做，神就喜悦。我们再看，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在做错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特别想得到别人的宽容？我们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或者是让别人不高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特别希望，哎，他能宽容我们，饶恕我们。但是我们其实，当别人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的时候，我很少可能想到，他也需要我们宽容。那什么叫宽容呢？那宽容就是别人亏欠了我们，我们能够担当。别人伤害了我们，我们不去计较。那这样的宽容容易不容易呢？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要我们宽容饶恕。神说，我们不宽容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我们，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要想得到神的饶恕，那我们去饶恕人，不管这人怎么得罪你，对你做了什么，要饶恕。有一次啊，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一件事，说有一次主耶稣的门徒就 问主耶稣，说别人得罪了我也该饶恕他几次呢？那主耶稣怎么说的？要饶恕他70个7次。这门徒说饶恕七次行不行？他认为饶恕七次可以了。主耶稣说饶恕70个7次。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完全全的饶恕，彻彻底底的饶恕。饶恕是很难的，饶恕一个伤害我们的人，跟我们常常有矛盾的人很难很难。在家里面夫妻之间有时候也很难饶恕，儿女和父母之间也很难饶恕，特别是今天这个婆媳之间也是很难饶恕的。有一个姊妹啊，她丈夫偶尔做了一些对不起她的事，她知道以后呢，这个就从此就心里面就有了苦毒了，一想起这个事心里面就恨。后来呢，她也祷告神，她也想去饶恕，圣灵感动她，她就开始学习，她后来真的是好多了。他说虽然饶恕了自己的丈夫，但是心里面有时候这个恨呢还会冒出来，有时候呢就会一想起这个事呢，就会恶言恶语的去骂他的丈夫。那弟兄姊妹，你说这个姊妹是不是完完全全饶恕了？不是，他的饶恕还不彻底，这不是70个7次。真的，如果是我们里面没有爱，不要说70个7次，就是一次都做不到，凭什么我们饶恕呢？那么伤害我们。但是要饶恕，我们里面要有这种爱。我们想想神，想想主耶稣，他在地上被人唾弃，被人打骂，抓起来，在钉十字架之前那一步步是怎么走到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的？父啊，赦免他们。为什么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今天跟那些不信神的人如果发生了矛盾以后，冲突以后，我们要想到他不信神，他不晓得，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跟一个不懂理不懂事儿的人去计较，你能计较过来吗？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大人都没有跟那个小孩子两三岁小孩去计较。为什么？因为他不懂事儿。所以我要把自己的姿态抬高，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爱有时候啊，让人觉得很抽象，那究竟怎么行才叫爱？那这儿说用爱心互相宽容，其实用爱心互相宽容就得告诉我们，宽容对方就是在爱对方。所以你做到宽容，你就是爱他。你说我很爱他，但是他得罪我们就是不饶恕，我们不宽容，你说还爱他吗？这不叫爱。所以你看神的话很具体，宽容必须要有爱心，没有真正的这个爱，不可能有真正的宽容。所以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姊妹，她没有彻彻底底的还饶恕她的丈夫，因为她对她丈夫的还是爱的不够。我想如果是换一个角色，如果是她的儿子犯了这样的错误，我想她不会像对待她丈夫那样对待她的儿子。所以我们有了爱心，自然而然就会为别人去着想，宽容对方。今天我们真的看到一些妻子呀，丈夫如果出了轨就心里面放不下，但是他的儿子出了轨，他往往是能够放得下，他还常常为他的儿子去开脱。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他的儿子，爱他的儿子，他就会为他的儿子去着想，就会宽容他的儿子。但是我们要记得，宽容不是容让罪，不是宽容他的罪，不是去包庇他的罪，而是接纳有这样缺点、有这样过错的人， 所以主耶稣他是恨恶罪的，神是恨恶罪的，但是恨恶有罪的人，但是爱有罪的人，神恨我们的罪，但是爱我们这个人。我们再看，用和平彼此联络。联络的意思啊，就是紧紧的捆绑在一起，这是联络。捆绑在一起。我们信了神，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成了一家人，这个家就是教会。我们有了神儿女这个身份，我们作为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们是不是就有义务有责任去维护好这个家？我们是彼此绑在一起的，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有一个弟兄一个肢体受了亏欠，我们其他弟兄姊妹一样受亏欠。如果一个弟兄他得了荣耀，我们其他弟兄姊妹一样得荣耀。用和平彼此联络，不是说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彼此妥协了就和平了，就联络在一起了，不是这样的。主是和平的君，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他是和平的君，所以我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的话，就必须让我们的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让他做我们的主，我们都必须顺服神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够彼此的绑在一起。我们靠什么往起绑？我不是用那个绳子把大家绑在一起，而是靠着主耶稣，靠着神，靠着他的道绑在一起，用和平彼此联络，不是结党，不是拉帮结派，不是在教会里面搞团伙，在神的家纷争结党，这是非常大的罪，神的惩罚也是非常重的。在摩西时代就发生过一件事，这件事记载在民数记的第十六章。当时有一个人叫可拉，这可拉呢也是这个以色列会中的一个管理者，参与管理的，是有名望的。有一天呢，这个可拉不服摩西的管理，所以他就纠结了多少？纠结了250个很有名望的首领来起来造反。这很有名望，就是不是那些普通的百姓，在领袖阶层里面，平时是和摩西一起来议事，是管理的。弟兄姊妹，这250个，我不是圣经里面没有说这个到底在这个管理层里面占多大的比例，我想这个比例应该是不小了。如果按照今天许多教会的做法投票选举的话，那么这250个人一定会投那个可拉的赞成票，一定会把摩西罢免。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家，在教会是没有人权的，真的。我们现在在社会上讲人权，在神的家没有人权，是神权，神高于一切，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一切都交给主里面，我们有什么权柄呢？我们有什么权利去主张呢？是神的家叫神权，摩西才是神选召的那个人，摩西才是神差遣的领袖，可拉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想到，那可拉的结局一定是非常惨的，那结果就遭到了神非常严厉的审判。我们看是怎么审判的。民数记的16章31到32节，他们脚下，那就是和他们一起人，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捅下去。35节就说，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人。这就看到没有，不是地开口着用地捅灭，这就是被火捅灭。 这些参与极大纷争的和可拉一起的这些人，250人全部被神铲除了。虽然今天教会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其实有些参与纷争挑起事端的人已经被神审判了。我们看新约里面是怎么说的，在提多书的3章10节，我们一起读：分门结党的人仅见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弟兄姊妹，这短短一句话非常重啊，弃绝，弃绝就不要了吗？神弃绝了就没有资格做神的儿女了吗？所以在教会兴风作浪，就故意挑起事端、拉帮结派的这些人，神说警告过一次两次就可以了，那么不听，弃绝，弃绝就是什么？开除嘛，从教会里面开除出去。我们今天地上教会很多，有弟兄姊妹被这个教会开除出去，那到了其他教会，他以为还在教会。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开出去，那是代表神的。为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的18章1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主耶稣说的。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什么意思呢？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教会在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教会的权柄是代表神，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处理一切的问题。所以一旦被教会弃绝，被教会赶了出去，就等于是被神弃绝，被神赶出去，被神从他的这个儿女当中赶了出去，他没有资格再做神的儿女，神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女，所以如果是再去别的教会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回转。我们一直在用我们教会曾经发生事做例子，我们有必要在这儿再提一下啊。我们有一个姊妹真的是犯奸淫，几年过来我们一直在劝，怎么劝都不悔改，劝的时候认罪，哭哭啼啼的，认完罪以后我行我素，仍然在性淫乱，所以不得已我们在去年10月份我们做成这样的处理，那么赶出了教会。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姊妹和他行淫的那个所谓的弟兄还在一起，而且也去了一个以前他曾经去过的教会，有什么意义呢？那个教会后来也从其他的姊妹身上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但是没做出处理。我们不去来过问这个教会，但是我说这个姊妹现在如果没有悔改，去哪一个教会都没有意义，被神开除了，神不认可他，已经没有资格做神的儿女。当然神也没有完全的把他路堵死，那将来如果他能够回转，像哥林多前书5章说的，现在是把他交给了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将来希望他能够回转。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挑起事端。其实我们教会发生过好多，也曾经有一个姊妹挑起事端，我们因为教会人少，所以跟他在一块的姊妹不多，感谢神，神亲自把他们带出了教会，离开了教会。所以我们不仅不能破坏教会的合一，而且还要竭力，我们用尽我们浑身的力气来维护圣灵所赐的合一，维护教会的合一。那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能给我们家做对不起家的事。那么为什么会挑起事端呢？当时我们说那个九月时代那个可拉为什么会纠结那250个来造反呢？因为骄傲，因为自己想成为老大，自己想在教会里面抓权。真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搞纷争的喇叭结派的人，其实他的动机就是想抓权。那在抓这个权有什么意义呢？你说我们这以前不信神的时候，在社会上我们抓这个抓那个能够理解，那是抓的有的权有好处的，那在教会里抓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里面骄傲，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另外，维护圣灵所赐的合一，维护教会的合一，也不是像今天有些教会用什么会员制呀， 用什么行政手段啊来维护，能维护住吗？更不是为了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在真理上妥协。而是我们要维护教会的合一，是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神的儿女。我们都被同一位圣灵所牵引，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做同样一件事，荣耀神。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传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从两个方面分享了以弗所书的四章一到三节。我们信了主，从此我们就有了一个世界上最最最尊贵的身份，没有哪一个身份比我们这个身份尊贵，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甚至如果知道这个尊贵的身份，假如这些君王有些时候拿一个皇帝或拿一个总统说、啊、还来，我不当总统了，你来当吧，让我来做神的儿女，你来当这个总统，你干不干？你干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不会做，因为我们的身份比他尊贵多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守好神儿女这个身份。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自己的身份相称，要合乎我们的身份。无论是在信主人面前，还是在不信神的人面前，我们都方方面面都要活得像一个神的儿女，这是第一个。另一方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竭力的，用尽全力的来守护好我们这个家，保守我们这个教会的合一，这是合乎我们的身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以弗所书的四章一到三节，让我们再次的明白，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常常的不完全，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也常常的得罪人，也得罪神，常常亏欠主。主，你怜悯我们，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归正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来谨记我们是神的儿女，来记住我们的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合乎这样一个身份。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将来的这个所走的路上，我们仍然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仍然可能会忘记我们的身份，但是求主在我们忘记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真的学会吃亏，学会受委屈，像主耶稣一样，让我们能够胜着这个世界，胜过我们的软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见你的容面。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